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葵夫人及一众官员近日在福建考察期间，突然出现有妇女从路边冲向他的车队下跪喊冤，被困在欢迎人群当中的便衣人员追赶并迅速强行拖走的惊人一幕。近年来，中共领导人出行期间屡屡遭遇访民喊冤叫屈告御状的尴尬场面，有评论认为这种情况突显社会矛盾和民间苦难加剧，同时都反映一些底层的民众尚未意识到社会不公与黑暗根源就在于制度和领导人，依旧好像古人寄望于青天大老爷那种咁可悲可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几日前有网传视频显示，习近平巡游福建省三明市期间，在他关注民生之旅的车队经过一个广场的时候，一名穿浅红上衣的女子突然离开围观人群，疾速奔跑过去，在据港搭载习近平的那辆中巴不远处跪在地上，当时混杂在人群当中的十余名便衣人员立即扑出，在他身后紧追不舍，至少还有一名灰色衫的女子亦都跟着跑过去的，结果两个人都被便衣人员拉回去路边。这段只持续十余秒的录影片段还显示，红衫女子伏在地下跪的时候，紧随两辆中巴的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加速超车，挡在下跪女子和仍然在行驶当中的中巴车之间，整个车队未有停顿或者减速的，而是继续前行离去。期间一名在现场执勤的警察只是走上去看看，并未有采取行动，似乎亦都未查问企图拦车喊冤者以及那些便衣人员的身份，而多数围观群众似乎未有察觉异常的情况，仍然在继续用手机朝着车队方向去拍摄。录影片段中出现的惊人场面未有得到任何官方传媒的报道，对车下跪的女子和其他冲上前去的那些人的身份和下落目前无法得知。不过这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传媒上迅速热传的，一些海外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主持人纷纷加以报道、点评和嘲讽，称当局精心安排导演的一场领袖亲吻 show， 由于这个看起似乎访问拦车下跪喊冤的意外事件而成为了穿崩的戏。流亡加拿大的民主活动人士刘莎莎长期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维权事务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觉到录影片段中记录的突破严密封锁冲向车队的那两名女子一定是冤情很深的了。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他们真的很勇敢。因为现在国内这么严的、这么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呢，那种压力之下能去冲一名的车，我真的挺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行动力的。而且我觉得呢，他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会说这么平庸。
他说，我真是很佩服他们的，他们很勇敢，因为在现在国内那种严密控制和压力之下能够去冲习近平的车，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和行动力，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冤情，小的冤情不会这样这么拼命去做的。刘莎莎还表示，他并不赞同中国老百姓习惯于向当权者下跪的做法，但是也都不能够苛责他们。
我看着他好像是在给习近平的车辆下跪，我不是很赞同的，但是呢，在国内的那样的宣传和教育啊等等文化氛围之下啊，我们也不能对一个方面要求太高，他只能是做到这一步了。他在国内那种铺天盖地的洗脑宣传之下，让他们认识到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鱼要
因为这个是民众长期受到中共洗脑教化结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之初曾经宣称反对官员出行兴师动众和扰民，这个表态一度博得到中国民众好评，但后来官方的实际做法和这种口头上的讲法渐行渐远，尤其近五六年所到之处保镖护卫成群结队，临街门窗不准见光，封路戒严成为常态，去年武汉出现过警察进入居民家中值守的怪异现象。即使禁如临大敌般的严密部署， 仍然有一些意外的蘭價喊冤事件發生。海外中文網站博訊2015年6月17日報導，習近平日前到遵義視察民情，前呼後擁，市民夾道歡迎。突然發生意外，一個女人欲攔車喊冤，被按倒在地上，淒厲的尖叫聲被歡呼聲淹沒。有錄影片段顯示，當車隊出現在街邊彎角處，突然從夾道歡迎的人群中傳出一個女人聲嘶力竭的一聲尖叫，習主席救命啊！第二聲還未有喊出來，就被一些便衣人員制止。習近平顯然沒有察覺到，因為出現在這一位身穿白襯衫出巡的領導人眼前的都是歡迎的群眾。不過網民掃蕩報就此事點評說，好險啊，差啲驚醒咗中國夢。2018年6月10號，習近平車隊山東海港市煙台的一條主要大街上遭遇一名高喊冤枉的女子攔截。網傳視頻顯示，好快有幾名便衣人員將呢一名攔車喊冤的女人拖返到路邊，車隊繼續前行。同年11月5號，網傳一名江蘇泰州泰興永金商業廣場的業主訪問在上海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當日成功攔截了可能是習近平所乘坐的官方車隊。有錄影片段顯示，這名攔車訪問很快就被幾名穿制服的警察拉走。對於不時有人試圖攔車向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喊冤，一些訪問表示理解同情的。湖北省十堰市尹西訪問柯大英對美國之音表示，一旦遇到習近平總書記，他都會跑上去要求申冤的。2003年柯大英不滿14歲的二女金某被法院判刑5年，罪名是投毒殺人，但柯大英和家企人指控法院在控方被未有依法提供物證的情況之下枉法宣判，為此他們一直申訴，目前已經申訴到最高檢察院。
我這個情況我也會查查，這個情況哪裡啊，是吧，有冤嘛，有冤不出聲嘛，下面就是你都還沒起，你等一下還沒問得起。
柯大英對美國之音說，他們一家逐級上訪到各級檢察院申訴，18年來不斷受到鄉政府和地方當局指使黑社會分子的暴力截訪和身心摧殘。
我們這兩邊政府嘛，都到北京來給我做工作嘛，就是截我什么的嘛，就是说还是要做成就是一个处理嘛，我只能就是说给父母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安慰。
四川省南充市访问赵敏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弟弟从部队退役之后转业为时装模特，而后无辜遭到打交的团伙开枪误杀，因此事未获得合理解决，他一直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则进行投诉，目前案件获得部分解决，但凶手仍然未落网。他表示，他上访过程中曾经到过中南海去递交上访信，并有个拦截车队喊冤求助大官的想法。
我当时就想，正义虽然迟到，但是要是他们听到我的心声，肯定也会同情我，我就这样想，因为我真的是想到去拦车啊什么子，就不是说我非要去做这种极端的事啊，但是我就这样子想过，我经常到中南海那地方去教训嘛。
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恩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现在已经不是皇上的时代了，还不如有皇上的年代呢，这种青天大老爷的思维现在既不能够给你见到，老爷过去皇上时代你敲鼓告状老爷就得升堂问案，现在你连个镇上都见不到，更加不能够告上御状，但是却保证给你见到拘票。他接着说，你之所以被拘留是因为你同志出事故嘛，同志轻则即效奖金泡汤，重则处分临头，不恨死你整死你都见鬼。 北京四季清鄉的全世因自家宅基地和住房多年前被當局強拆而堅持維權至今，並公開舉報地方幹部嚴重貪腐問題，遭到地方當局嚴厲打壓和非法拘押的。他最近一次以尋釁滋事罪名被拘押，據說是因為2019年在推特上多次發表支持香港反送中抗爭的言論，目前處於法院延期開庭等待公訴人補充證據的階段。幾個月之前，河南疫苗受害兒童家長何芳美和她的丈夫記者李新因為維權而被失蹤，造成一雙年幼的兒女長期失去父母照料。何芳美去年10月2日對河南省徽縣地方政府的門牌潑物，抗議當局阻止她帶疫苗致殘的女兒到北京治療。李新曾經向中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發出公開信，呼籲制定疫苗傷害法，設立疫苗法院，建立疫苗不良反應報告系統，即時公開並提供公眾的查閱。山東龍口小店李淑蓮因為地方官員索賄不成而遭迫害，上訪近十年，先後被關押九次，失去人身自由共計100多日。他的家人稱2009年夏天，李淑蓮被地方當局聘請的黑社會人員從暫住的小旅店裸體帶走，受到嚴重的羞辱。同年中秋節前夕，李淑蓮被地方維護人員關押毆打致死，但當局講大話稱他自己用內褲勒頸死亡，遺體仍然在殯儀館冰凍停放。李淑蓮的女兒李玲當時是中國人民大學學生，失去母親之後她接力上訪，2013年3月5日曾經在北京兩會期間裸跪天安門廣場喊冤，引起中外媒體和社會廣泛的關注。李玲對美國之音說，她為母親申冤告狀10多年了，經歷很多個危難，身心都受到嚴重傷害，不得不到北京就醫治療。而她媽媽的案件2018年底在公眾輿論壓力之下移到去蓬萊市法院異地重審，但重審的法官依然對7名涉案官員和打手枉法輕判，認定李淑蓮死於自殺，儘管被告人偽造被害人自殺假象的證據清楚。在加拿大的民主活動人士劉莎莎表示，事實證明中國獨有的信訪制度是無效的，上訪成功者的機會率很小，而大機率是遭受迫害打壓，有些訪問性命不保。
抓回去整整一个月，他从被打的那一天，他就是在整个圈里面，他就跟龙口市的法院的院长、公安局的，还有政法委的，还有全都是当官的，然后跟他讲，他说疼得不行了，他也没有办法呼吸。但是呢，他们所有的人活活折磨了他整整30天，把他活活打死了。
他说死了很多了，在北京冻死病死，然后走不上去自己上吊，急眼撼过人被处决的，好像有很多神的这样，指望信访制度来到改变不公平，不用了，这个制度性不公平。中国百姓当中一直都流传着一些平民击鼓鸣冤、拦桥喊冤，甚至拦架喊冤叫屈，古代清官明君为民申冤除恶的故事。到了21世纪，前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到国家信访局亲自接访的，被认为有效地为他刻意打造的亲民形象加分。南方周末报道说，2011年1月24号下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来自天津、吉林、山东、湖北、内蒙古、河南、山西、江苏等8名的上访群众向温家宝总理直陈不公与苦痛。总理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积极督办开62年建国史之先河。温家宝在场对访民表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温家宝凭藉着这个睇似是亲民之举，成为了1949年之后第一位接见访民的中国总理，却激怒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蔡明照。政治类图书《中国国安委秘密扩张》的秘密中有相关记载，蔡明照将温家宝斥为唯恐天下不乱的麻烦制造者，并整顿了正面报道总理接访新闻的南方报业集团，同时将当时 为南方报业撰文的资深媒体人长平解聘。上述官方安排的接访活动之外，温家宝在他的任内还同访问有过几次的偶遇。2011年6月30号，大连访问黄春燕在北京南站候车室意外见到出席一次高铁开通活动的时任总理温家宝。黄春燕不单止同温家宝握手，而且还递交了上访的材料。2008年黄春燕的姐姐、弟弟四个家庭的800平方米私人住房在大连被政府和开发商强拆，他和家人一直上访。他弟弟和妹妹得了神经病，他妈妈在北京上访时因心气而亡。据博信网的报道，当天递交上访材料的还有营口和沈阳的访问。温家宝接到材料之后说他会认真去看有些材料的。当时主持民生观察室的活动人士刘飞跃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次偶然事件，对案情的后果很难讲，甚至可能对他的案件的解决带来相反的作用。刘飞跃说，中国很多地方官员往往对告御状的人更加凶狠的。2012年5月9号下午，林秀丽在北京南站二楼候车室巧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这位总理接了林秀丽的材料，承诺一定会解决到他满意为止。建议据维权网报道，青岛市的政法委书记将林秀丽解决到精神病院，后来就关押了入去黑监狱共囚禁369日。温家宝的接班人李克强亦都有一段偶遇访问的往事。2018年2月12号，中国总理李克强日前在吉林省白城市镇宾县视察时，在一个集市被当地访问王喜贵拦住喊冤。当时这位访问被周围的护卫人员挡住，李克强将他叫过去和他握手，并拿了他的信访材料。中国官方传媒报道，对于这个插曲集体失声，而王喜贵的电话后来一直都没办法接通。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致电镇宾县政府时，对方称已经了解该访问的情况，向上汇报并进行了妥善的处理。中共党媒央视多年前就推出了长篇专题报道，指出在中国基层，征地拆迁和信访这两项工作都被称为头号难题。这两个头号难题又往往交织在一起。长期从事维权活动的上海郊区农民陈建芳，因为他的屋企的土地被上海市政府和房屋开发商非法征收强占，却未获得合理安置补偿而走上上访的道路。在十多年的维权过程中，陈建芳参加了推动人权和法治的公民活动，成为上海访民中的代表人物，并在2018年获得到被以北京警方关押迫害致死的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名字命名的曹顺利人权捍卫者纪念奖。3月19号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陈建芳在上海法院出庭受审，目前这件案尚未宣判。网络媒体中览中国2017年刊登署名末里的文章说，据估计当今中国大约有2000万访民。文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荣教授的团队曾经对2000多名访民做过调查，发现只有3个人通过上访解决到问题，有60%以上的人因为上访被当局关押过。文章指出，这些数字讲明在中国遵照法律程序文明上访的访民，其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机会是微乎其微。文章认为，习近平少年时期因受其父习仲勋拖累被打成反革命，送入过去少管所，亦都做过上访的冤民，是最牛的访民。文章说，文革结束之后，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女士上访多次，终于在中央组织部找到了胡耀邦先生，他的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但今日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习近平，拒绝好像胡耀邦一样为走投无路的访民去解决问题。中共十九大之前，100多名访民以视像的发声方式对即将连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出心里话。被劳教次数居全国之首的辽宁丹东维权人士姜家文质问习近平话：
一，不忘初心，你当年为父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什么原因促使你告赢了，而当今的访民十年几十年告不赢呢？二，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你知道当下网民的生存状况吗？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时常被抓捕放。
不忘初心，你当年为赴上访经受过当下访民的苦难吗？为什么原因促使你告赢了呢？而当今访民十年几十年告不赢呢？你知道当下访民的生存状况吗？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访民马桂琴在他自录的一段录影片段中对习近平主席是这样说的，他说公安局还有政府官员拘留我、劳教我、拘留我无数次，希望主席你救下我，我是一个合法的好公民，但是他们想拉我就拉我，将我打到残废，他们拘留我，我上吊了，死又死过，但是都生存下来，又能够享受你的好政策，我希望主席一定救我条命，我在这里给你扣个头了。在2017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信访局长舒晓琴对传媒宣称，全国信访案件2016年解决了 80%， 这个被认为虚夸的数字激怒了很多访民，他们集体投诉舒晓琴涉嫌公开造假。据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的观察，2020年疫情爆发之前，国家信访局接待室外边每个工作日都有成百上千嘅访民排队等候提交材料，其他访民集中嘅地方包括咗最高人民法院同埋最高人民检察院嘅信访部门，仲几位信访部门以及后嚟设立嘅退伍军人事务部门。当局喺位于北京郊区嘅九敬庄同埋马家楼建立咗应对进京访民嘅常设接待场所，呢两个地方却令到众多嘅访民望而却步。曾经在美国两次截停习近平车队的原北京石楼庄被强拆维权人士李焕军对美国之音表示，真正的民意就在这位往前冲的女访民那里，而千千万万的访民未有这样的前往冲的机会。他认为上访人员有增无减的局面是独裁体制造成的问题。
他就是官官相护嘛，现在信访部门他就是一个产业链，信访部门他拿到这个材料之后，他就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就交钱然后买这个材料，然后就当没有事儿发生一样。信访局门口也是，那些解访人员一来说要哪个访民，这信访
他说体制问题嘛，这个就是官官相卫了。现在信访部门就是一个产业链，信访部门拿到材料之后呢，他就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交钱买这个材料，然后就当没发生过事一样。信访局门口亦都是那些接访人员一来就说要哪个访问，门口一收钱，那个人就在他们眼底之下被带走。习近平2012年11月就任中共总书记以来，多次强调他最牵挂的是困难的群众。原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石楼庄强拆受害者李焕军认为，中共最困难的群众就是苦难深重的访民，就在距离中南海不远的国家信访局。李焕军指出，他九月在华盛顿截停习近平车队之后，这位领导人派随行人员接了他的状告，但五年多过去，非但没有解决他反映的问题，他姐姐和他家人反而遭受到南苑乡和村霸更残酷的打压。他表示习近平的新时代还赶不上胡温时代，甚至赶不上慈禧垂帘听政的满清帝国时代。
你看家宝这一家他还赶不上，连那个过去慈禧那小脚老太太他都没赶上，那时候杨乃武、小袁才、韩元还都给解决了呢。
温家宝接了案件还能够去解决。这位前北京幼儿教师说，习近平2015年9月接了我案件，到现在都未为我解决，2016年和17年我的姐姐还被打，太过黑暗了，现在连过去都赶不上。他赶不上温家宝，连过去慈禧那些小脚老太太他都赶不上，那个时候杨乃武与小白菜喊冤都有得解决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